好，我们计划今天看整个第十章哈，我们不知道能不能看完，分几次也没关系。来，我们来看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先看这一段，第一节到第八节，十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来读单数节，我们请李小敏姐妹读双数节。我们大家线上弟兄姐妹一同读双数节，《使徒行传》十章第一节，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
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
有一天，约在申初。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位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
哥尼流静眼看他，竟怕说：“主啊，什么事？”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祭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
”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
他住在海边的一个俏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
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
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
感谢神，我们一路思想《使徒行传》哈，我们走过去的主耶稣最后复活显现，告诉门徒要成为他的见证，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然后门徒就很忠心的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什么呢？等候。圣灵降下，所以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了，那不是只是一次降临而已。降临之后，降临在那个120位同心合意跟门徒一起祷告的这些主耶稣贴身的门徒身上。然后西门彼得跟12个使徒站起来开始布道，第一场布道会。布道的内容是什么？拿撒勒耶稣，神已经设立他是基督了。而神所设立的基督，却被你们这一些不信从他的人，把主拿撒勒耶稣交给比拉多，然后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你们。所以引经据典，然后见证出你们所定的耶稣，神设立他是基督。第一场布道会结束，然后第三章开始，第二场的布道会。又随着神迹奇事一个起始，第二场布道会，西门彼得再一次来宣讲，对着伸出来到圣殿祷告的人，然后呢，然后信从主的人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他们就开始按照使徒们的教训过基督徒的生活，凡物公用的生活。他们在耶路撒冷生活着，然后随后逼迫就临到。第二场布道会完毕之后，西门彼得被叫去问话，然后关押他一夜，然后严严的嘱咐宗教领袖们，严严的嘱咐西门跟约翰，绝对不可以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讲论。结果西门彼得的回应是什么呢？对呀。我们要依从人的，还是依从神的？你们自己酌量吧。然而，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不能不说。第三场布道会就这样，一个逼迫之后画下末了。随后就是斯提凡开始遭受到逼迫，斯提凡头一个殉道，在这过程当中。扫罗后来变保罗，那个扫罗 在逼迫斯提凡的人群当中，他是那看守衣服的，他有职分的。这一些人用石头把斯提凡砸死，结果在砸死的现场，斯提凡脸上放光，形象像天使显现一般。临死之前看到天开了，主站起来迎接他进到主的怀抱当中。这是斯提凡殉道的过程，我们走过去了，然后故事就开始临到了扫罗。这个时候的扫罗啊，是犹太教里面加玛列的得意门生，他已经有他自己相当的地位了，能够在大祭司面前申请公文，然后拿着这个公文要去大马士革啊，去会堂里面去抓基督徒了，要把基督徒逮捕回到耶路撒冷，下到监牢里面，大规模犹太教在逼迫基督徒了，要把基督徒从会堂当中赶出去了。结果在大马色的路上见大光，在大光里面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扫罗一时半会搞不明白，主啊，你是谁啊？我怎么会是逼迫你呢？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三天看不到东西，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结果神差派亚拿尼亚，一方面也跟扫罗讲清楚了，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的会来到你这里给你按手。亚拿尼亚同时间接到神的呼召，要去给扫罗按手，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不服气啊，他不就是从耶路撒冷一直逼迫主的门徒的，结果现在主你要我去按手在他身上让他能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就告诉亚拿尼亚，叫你去你就去。对啊，啊，这是我以后要使用的器皿，他要经历，为了传道的缘故，他要经历许多的磨难啊。对，我们走过这一切了哈，然后讲完扫罗得救的故事，扫罗变保罗了，进到我们现在正在讲的，对，西门继续为神使用，到撒玛利亚，啊，为他们讲述十字架的道理，按手在他们身上，结果圣灵就像耶路撒冷一样，圣灵降在撒玛利亚的基督徒生命当中，让他们受圣灵的洗。表达一件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天国的大门不只是为耶路撒冷代表的犹太人而开，犹太人所瞧不起的撒玛利亚人，天国的大门也为撒玛利亚人而开，所以撒玛利亚的基督徒能够有像五旬节这种现象，受圣灵口说各地相谈称颂神的大作为的这种现象，跟耶路撒冷一模一样，就是要向犹太人宣告，你们认定的撒玛利亚人不可能得救这件事情是错的。透过神迹奇事，透过使徒彼得亲身的被主使用来印证这件事情，就是要告诉后来的基督徒们，你不能大小眼，你不能只认为犹太人得救，有了撒玛利亚人得救之后，你也不能只认为只有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得救，外邦人也要得救。这是第十章真正要讲的事情，哥尼流一家人他们要得救，他们所经历的，西门彼得使徒代表教会的权柄一按手了，圣灵就降在外邦人的生命当中。耶路撒冷教会代表着犹太人教会，撒玛利亚的教会代表着半个犹太人的教会，哥尼流一家人代表着外邦人教会，这三个教会是全世界教会的表征。所有的人类，只要你信从拿撒勒耶稣，他是基督，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件事情，你深深相信，在你的生命当中，主耶稣基督为你赎罪， 他死里复活，四十天之后显现之后升天，这是事实。你如此相信的，你罪就得赦免。所以受圣灵这件事情说了表明。所以好的，我们大致使徒行传讲到这里的大架构讲出来，我们现在看细节哈。10章第1节，在撒玛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所以一节圣经就把哥尼流的背景讲出来，他不是犹太人，他也不是撒玛利亚人，他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是罗马帝国血统最纯正的意大利人。哥尼流是个意大利人，然后他管100个人，部队里面管100个人，我们今天叫连长啊。在该撒利亚这么一个人啊，第2节，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前面是属肉体的背景资料，第2节就是灵里面他跟神的关系，他背景都讲出来了。虔诚人不止他，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这个不简单。不简单在哪里？请问你是基督徒，今天你坐在这边听讲道，你家人信主了没？牧师啊，你知道啊，跟家人讲耶稣是全天下最难的事啊。是的，哥尼流和全家都敬畏神。哥尼流全家能够敬畏神，难度不下于你家。为什么？他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啊，人家是在罗马人啊，是干部啊，我们今天的话他是干部啊，他是领导啊，还是有实权的领导啊，不是虚的，有实权的，人家真正带兵的啊。他怎么会信被他占领这个地方，犹太人的地方，信他们的耶和华神呢？很难，对不对？一个外邦人的身份，然后还是一个领导，他居然会信一个占领地方，他们的殖民地老百姓所信的神，不容易的。不止不容易，他个人信，还带着他的全家信，更不容易了。好，不容不容易那是题外话，我们先看到他跟他全家都敬畏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们信主，你信一个宗教，你信一个人间的宗教，那个不是信。你如果信一个教的态度来看待你所信的耶稣的话，基本上你还没有信耶稣。我在讲什么？其实就是这个字，敬畏神。你只是把人的一种宗教哲学，然后你去信这种说法，哦，人家信轮回，我们没有轮回，哦，人家信这个，哦，我们信耶稣赦免我的罪，他替我赎罪，纯宗教哲学，这叫纯理性啊。如果只有这样的话，你还没信。真正的信耶稣的信仰就是这三个字，敬畏神。为什么？因为我们教导的不是只是圣经所讲的，不是只是一个宗教的宗教说法，然后你信这位神，不是一个真正的信神。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字，这是主耶稣讲的哈，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悔改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人的心啊，面对上帝的时候，他有180度的改变。如何180度改变呢？原来不把上帝当一回事的，哦，我尊重你的信仰，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原来是这样。对耶和华上帝是这种 对，我尊重你的态度，你是谁呀？你尊重上帝啊？你敢尊重上帝而已啊？对，你把上帝当平起平坐，所以你尊重了。那个不叫信上帝，那不叫信神。一个悔改的态度，就是原先我跟上帝好像平起平坐一样，或者是我跟上帝，我尊重你的信仰，潜台词是我跟你没关系。从这样一个对上帝是冷漠的、对上帝是不知道的、也不想知道的这种态度，或者是平起平坐的这种态度，变成上帝啊，你是我的至高者，我的至高者那么的爱我，甚至把那最宝贵的、唯一的儿子赐给我，为我这个罪人的罪死，我怎么配呀？这个叫悔改，一个人对神的态度180度改变了，从原来的没什么关系，或是我尊重你，你尊重我，大家平起平坐，变成神啊，你是我的至高者，你比我2个月大的 baby，我的宝宝还要伟大，你比我的老爸老妈还要地位崇高，你是我生命当中的绝对的至高者，我不敢来到你面前，可是我需要来到你面前，因为你是我的王，你是我的主，你更是爱我的阿爸父。敬畏，这个敬畏不是只是只有害怕而已，害怕就叫可畏，神是审判者。你生命是有罪的人，你当然会惧怕他，你当然害怕他，应该的。可是不止，你是敬畏，有一个敬在里头，你是一个爱他的，你知道他是爱你的，你跟他有一个爱的连结，不只是害怕而已，而是充满了那一种对神的慈爱的渴慕。神是慈爱的，他乐意赦免你的罪，他乐意完全的接纳你是怎样的人，不管你怎样的人，他都乐意接纳你的，完全接纳你的，不管你过去犯过什么样的罪，他都乐意现在完全接纳你的，让你人生能够重来一次的，重来2次、3次都没有关系，因为你会跌倒。神非常乐意看到一个罪人悔改归向他，神曾非常乐意看到得罪他2、3次之后，还回来归向他，他非常非常爱我们世上的人。好，这个叫悔改。你回到那至高者面前了，你回到那本来就是你灵魂的爸爸面前了，他跟你的关系本来就是应该非常非常亲密的，你终于回到他面前了，这叫悔改。所以全家，就哥尼流和全家都敬畏他，这个敬畏的心啊，才叫做信。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混了10多20年，我们对上帝没有这种敬畏的心的话，基本上我们还是把信耶稣的信仰当做一个人间的宗教，大家茶余饭后可以来辩论来辩论去，就到那种层次而已，还不是你个人的至高神。上帝还跟你根本还没有在那个个人关系应该有的地位上面。所以你知道哈，哥尼流很不容易，他是真信神的，耶和华神的，而且不止他信，他把他的全家都带信了，所以他和全家都敬畏神。下一句更不得了了，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今天他事实上是顺风顺水的状态。意大利的百夫长后面会讲到，他全家都信主了，还有很虔诚的兵。看来他这个领导干部坐的位置还坐得挺稳的，顺风顺水的。好啦，那顺风顺水干嘛常常祷告神？谁常常祷告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常常祷告神的人不太多的， 人生阶段会有常常祷告神的，通常是极倒霉的时刻。基督徒都是这样啊，不是吗？基督徒里面有没有你生活当中没有太多的大事情搅扰你的话，还常常祷告神，代表什么？代表他跟神关系非常好，他很喜欢亲近神。所以你从上下文里面可以看到，哥尼流这个时候他的领导的位置做得挺稳的，他行有余力，还能够多多周济百姓啊，做神所喜悦的事啊，生活里面常常做神所喜悦的事。所以你可以知道他客观的生活当中没有太多太多搅扰，这个阶段来搅扰他还没有，所以他时间的安排上可以多多周济穷人，然后在没有太烦他的事情或是病痛啊旁边人的需要啊，哎，他还常常祷告神。你怎么知道他那个时候比较无灾无病的状态？因为他多多周济百姓，他的生活还没有太多太多的艰难的事情搅扰他，没有时间没有余力没有精力来多多周济百姓。所以你字里行间大概可以揣摩得出他那个时候生活情景。所以不容易的地方就在这里了，有地位啊，很能干的一个人啊，很多生活面向很丰富的，结果他还常常祷告神，然后按着神的心意周济百姓，那不容易啊。然后呢，好啦，故事进行下去，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位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深处下午三点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我们前一阵子讲到西门彼得开的第二次布道会，深处祷告的时候，这个是圣殿当中耶路撒冷最近前的一批神学生们这一批跟从夫子啊，包括这些夫子们都聚集在这个圣殿的区域在那边祷告，那是他们深处祷告的时候啊。好，我们讲到是耶路撒冷圣殿深处祷告的时候，哥尼流在干嘛？他人在哪？他人在该撒利亚，他也在执行这个伸出祷告的时间。所以细节当中你都可以看到哥尼流他真的是非常非常近前，人没有在耶路撒冷，可是他的生活作息都照着圣殿的生活作息。伸出祷告的时候，他自己在个人的家里面也在祷告，所以你不得不佩服他。圣经的经文没有多的，没有多余的，每一个字你仔细的去进到那里面，你都可以知道他的字要告诉你什么，让你体会啊，原来哥尼流是怎样的为人处事，怎样子跟神的关系来啊。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位使者。我相信我们很多很爱主的弟兄姐妹多么盼望有一天你也经历像哥尼流一样经历哦，在你祷告当中就体会到神的意象神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种渴慕是很好的，合神心意的，然而你不要觉得那是遥不可及。为什么？你还记得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约珥书的经文吗？老年人看异象，少年人见异梦。我们有提过那段经文啊，约珥书讲到这个预言的应验，西门彼得五旬节开始第一场布道会，他用这段经文来解释你们所经历的，这120个人头顶上 有舌头像火一样啊，口里面说各地的乡谈，讲述神的大作为啊。这整件事情带出来是什么？是约珥书预言的应验。怎样的预言的应验？那求告，从这一天开始，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这一个预言不只是当天一个现象的应验，预言的应验，对啊，头顶上舌头像火，嘴巴里面口出各地相谈，讲说什么大作为，不只是领受圣灵这件事，也包括了这是一个恩典的大门打开的那一天，求告主名就一定得救。为什么求告主名？求告耶稣的名嘛，因为耶稣的名就在这一天被讲述出来，他就是基督，他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你求告他的，你为了罪得赦免这件事情求告耶稣的，你一定得救，你罪得赦免了。而罪得赦免之后，你就成为这种老年人见异象、少年人见异梦的人。什么意思？这不是鼓励你做梦，不是鼓励你现在安静下来，眼睛闭起来就开始想脑海里面有什么图画，不是。那在讲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从第一节刚刚听我讲到这个时候，我不知道你进到那个情境了没？有什么样的意象会大过圣经本身？有什么样的异梦，他要告诉你神的启示会高过圣经本身？老年人见异梦，少年人见异象。你打开圣经，你真的进到经文的里头，你就在这个异梦异象当中。圣经本身，你能体会现在讲哥尼流，你能够体会哥尼流他的心境吗？在异象中，他明明看见一个使者。是的，对哥尼流来说，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经，新约圣经还没写好，更何况他是一个外邦人。他能够经历就是神很特殊的，在他的安静祷告的时候，神让他体会到一个使者跟他对话。是的，我们也不能说在今天的世代当中神不会有这样的作为。是的，神会有这样的作为。可是当你有这个很特殊的属灵经验的时候，你如何印证我所经历的这件事情是神而来的印象，而不是魔鬼撒旦化作光明的天使在欺骗我？你如何印证？你不得不回到圣经上面，你不得不回到圣经的原则当中，去找到神真正要向你说的他原先的意思。不得不离开圣经的，尽往自己想到的跟圣经无关的所谓的意象的话，魔鬼撒旦在欺骗你，很清楚吧？你必须回到圣经上，在圣经神的意思上面找到他自己的证据，他自己的佐证。好的，讲来讲去，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你想要在异象当中经历神吗？很快的，你打开圣经就有。你好好照圣经文字的次序啊，圣经它要向你启示的脉络，不是圣我们今天的六十六卷书从创世纪一直看到启示录的意思啊，不是啊，脉络不是这样的，因为它里面的编排有它自己特别的意思在里头啊。那个脉络不是只是照这个章节的次序啊，书卷的次序啊，不是啊，啊，所以圣经需要学啊，要懂啊，要明白啊，对啊，不是从头到尾就是次序啊，不是的。好，当你回到你所学的圣经，然后在这里面体会，像现在体会哥尼流的心情，体会哥尼流是怎样子，是神在异象当中向他启示了。事实上同时间你已经见到异象了， 圣经本身的意思，你体会到你心灵里面，你已经见到神最重要的意象在你生命中。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在异象中，他明明看见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所以神的使者喊他的名字，然后哥尼流现在定睛看着他，害怕，要是我也会害怕，是吧？因为从来没经历过，到底怎么一回事啊？好，他惊怕的说，主啊，什么事？天使就说了，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约帕该撒利亚在地中海边上啊，对啊，相当于我们今天差不多是以色列首都台拉维夫附近啊，他们实际上行政的首都啊，当然他们号称首都已经搬回耶路撒冷了。好，就在台拉维夫附近，往南走，大概沿着海边往南走，走个五六十公里就到约帕这个地方。也就是在异象当中，神的使者告诉哥尼流，你呢现在派人去南边的那个城市叫约帕，海边的城市，往南走五六十公里啊，去到那边找到一个人啊，叫做西门。他在哪里呢？他在海边的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两个人都叫西门啊，削皮匠家里。什么是削皮匠？削皮匠啊，就是制作皮革的人家，当然他会做这个皮革，他是拿去卖嘛，削皮匠皮啊，这个动物的死掉的动物集中在那里，然后把皮跟身体分开来啊，把皮留下来，然后做皮革的生意，叫做削皮匠。那是什么意思呢？基本上犹太人不太碰死尸的，犹太人碰死尸要宣告不洁净的，死去的动物啊，尸体，人的尸体更不用讲了，那是不洁净的。结果有人会去做削皮匠，为生计所迫，他必须如此的，为了求生嘛，所以他做皮革的啊。那西门呢？西门是个传道人，他使徒啊，传道人，他住在他家。照理说，那是一个充满了尸体的地方啊，不洁净啊。那你可以讲，主为了做这件事，哪一件事呢？要呼召哥尼流一家人，要拯救外邦人，拯救给犹太人看，现在要拯救外邦人给西门彼得看。所以先预备西门彼得的心，他是人啊，西门彼得只是人啊，对神的计划没办法说了解，太远以后的事啊。不过神预备西门，在这个时候，以前的他可能很难想到有一天他会住到一个削皮匠家里，可是神就预备他那一天就住在这个削皮匠家里。好啦，西门住进去了。神在异象当中告诉哥尼流，去到那个削皮匠家里去找到也叫西门的一个人。好，找他干嘛呢？神叫你去找你就去找咯。第七节，向他说话的天使就去了，离开了。然后哥尼流呢，这个 不得了哈。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侍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件事情述说给他们听，然后打发他们往约帕去，去找了，去找彼得过来了，真的去找了。好，整个故事在讲什么？哥尼流是一个敬虔人，很难得一个外邦人居然信跟犹太人一样的教，信耶和华上帝。然后他不是只是这个 人的宗教信仰的信，他是真信，他有一个敬畏的心，不止，他还真的操作，按着神的心意来操作，多多周济穷人，生活作息还真的常常祷告神，然后照着耶路撒冷圣殿的规矩，哦，他完全的落实他所信的，在他的生活当中，所以神就纪念他了。然后神纪念他什么？你的信仰如果只到这，不止，你不是只是信犹太教而已了，不止，神要把更丰富的给你。所以一个属灵原则出来，你对神如果是真心的，真正敬畏他的，神对你的带领不会只是人信一个宗教这种带领，神要你成为见证，神要透过你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你的生命肯定神要大大的祝福你，在你信神的人身上显出神的大作为以后，你这个人才可能在还没有信主的人面前成为神能力的出口，让人家羡慕神。感谢主啊，哥尼流就是这样一个信神的人，然后蒙神所拣选。你的信仰不只是这样，神还要带领信得更清楚，现在有个更大的恩典让你认识耶稣。好，所以神继续带领哥尼流了，才让哥尼流去找西门来。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哈，同时间西门那边有怎么样的情况呢？我们看第九节，十章的第九节，看到第十六节，使徒行传十章第九节，看到第十六节。我来读单数节，我们请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来，李小敏姐妹代表大家。十章九节，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
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准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
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垂到地上，
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
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
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
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阿们，
阿们。所以前面看到哥尼流见到异象，神让他派仆人去找西门彼得来，他真的找了。你看到第七节那里啊，哥尼流就叫了两个家人，他家里的亲人，又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这是细节了哈。哥尼流打发谁啊？两个家人，一个虔诚兵。这两个家人是谁啊？你不讲废话吗，牧师啊？他和全家都敬畏神，他找谁？他找敬畏神的人。好，家人找了，有一个兵的代表，因为他不只是自己家人信神而已啊，他还带着他手底下的兵来信神啊。那兵信神不能勉强的，有些没信，有些信啊。神的呼召临到，去找西门彼得，找谁去啊？两个敬畏神的家人，还有呢，一个虔诚的兵。这是属灵的事，谁来做属灵的事呢？谁来做属灵事的侍奉呢？敬虔的人，信主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是神自己说的话，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每一个细节在这里面都有规矩，这里面藏着是服事的规矩。今天哥尼流按着神的心意要差派人去找西门，这是一个侍奉，谁来做这个侍奉？近前的家人，谁来做这个侍奉？已经信神的虔诚的兵。不要混，不要混在一起，信的跟没有信的有什么干系呢？光明与黑暗有什么关系呢？不要混。即使你自己家的人一样，信神的事让信神的人做，服侍神的事让信神的人来服侍，清清楚楚的啊。所以哥尼流留意到这一块，他真的是敬畏神的人，做事的规矩照神的意思。好的，所以到了第二天他们行路的时候，第九节了，他们行路的时候就是这三个人啊，哥尼流派了两个家人一个虔诚兵就往南走了，去约帕，就靠近那个城里面啊。现在像一个镜头一样，拍电影的镜头，转向西门彼得那一边了。三个人在路上走，走着走着镜头转向西门彼得那一边，所以西门彼得跟在大中午的时候上房顶去祷告啊，午正嘛，大中午的时候上房顶去祷告，然后呢觉得饿想要吃，这一家人正在准备饭菜哈，所以有那个香味哈就飘上来了，有烟火气哈飘上来了，然后彼得魂游向外，在祷告当中安静的时候 也见到异象了，魂游向外，呵呵，对，也是见到异象了，可能是睡梦中魂游向外也见到异象了。怎样异象呢？第十一节，异象奇怪的现象，那个奇怪的现象的奇怪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奇怪的现象背后上帝要跟你说什么话，上帝的话重要。好，那我们就可以继续看下去，他看到什么样的异象呢？十一节，奇怪的现象，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哦，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垂在地上，有一块好大的布啊，四个角吊起来，中间就垂下去，那个垂下去那一部分里面放着什么？哦，里面放的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所以一块布里面包着一大堆这些动物啊，呵呵，真的很奇怪啊，昆虫、飞鸟。然后呢，这个时候有声音讲了：“彼得，起来，宰了吃。”走兽、动物啊，昆虫、飞鸟，就声音告诉他：“彼得，宰来吃。”彼得怎么知道那声音是谁的啊？十四节告诉你，彼得就说了：“主啊，这是不可的。”他向谁说？主啊，他把说这个声音说话的源头当作耶稣了。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我从来没有吃过。我们从这里看到彼得他的生活也是非常的敬虔的哈，对啊，他自己平常的生活也是按照神的规矩，真的按着摩西律法里面犹太人这个看待食物，有洁净的，有不洁净的，有圣洁的，啊，那圣洁的呢就只有献祭上的使用，那洁净的呢啊就是犹太人他们神规定他们就吃这些洁净的食物，那不洁净的呢外邦人的食物啊，像吃猪肉啊，吃这些奇奇怪怪的这走兽动物啊，当然摩西律法面规定很清楚啊，很仔细的。好，那西门彼得就说了，我从小都是照律法的啊，啊，不俗物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吃过，他的回应是这样子啊。所以现在呢那个声音告诉西门彼得，彼得宰来吃。彼得他这个时候魂游向外，而是正在祷告当中的魂游向外， 他跟耶稣祷告，跟父神祷告，所以理所当然的，他会把这个出声音的想成是主，是主耶稣基督。好的，另外有一件事情，你怎么知道这个声音是主的？那个时候圣经还没有写好，不过对于西门彼得来说，因为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好牧人认得羊的声音，羊也认得牧人的声音，声音话。西门彼得听到这话，在祷告当中听到这话，他直接联系的就是主耶稣要他宰来吃这些活物。结果他的回应是什么？主耶稣啊，这些东西这不是洁净的，这是外邦人吃的啊，俗物啊，我不能吃啊，所以凡俗物和不洁净我从来没吃过。然后呢，接下来那个声音又对西门说了，十五节，第二次有声音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显然西门彼得没有办法确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因素有两个。第一个，如果这是出于神的启示的话，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真的是出于神的话，对于西门来说，他这个资深犹太人是难以理解的，因为犹太人照着摩西律法上千年了，就是习惯这样的看法了。结果今天这一句话，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是打破上千年摩西律法的规定，西门彼得没有办法马上接受。第二个，按着刚才讲的属灵原则，是的，确实是耶稣认得羊的声音，羊也认得耶稣的声音啊。我们今天可以很清楚这样讲，因为圣经已经写完了，启示录完成了，我们有一本圣经成为一个绝对的标准，能够透过圣经的意思来辨认你现在体会的心理当中各样话的意思是不是从神而来。是的，我们可以透过圣经来辨认。可是西门彼得那个时候圣经还没有写完，对他来说他还没有那个把握这句话。虽然他讲主啊，指的是耶稣哈，那是因为祷告的惯性，祷告的习惯让他这样想，可是他还是没有办法确定一定是耶稣的意思。为什么？前面讲的这个启示是超过了摩西律法，是打破摩西律法对于犹太人不能吃不洁净的物这件事情直接打破了。所以西门彼得在犹疑啊，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好，你怎么知道？我们继续看下去哈。十六节，这样一连三次，那个异象就消失了，那物随即收回到天上去了。然后西门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也就是西门彼得魂游向外所经历的这个异象，到底是不是真正从神而来？西门彼得在十七节告诉你他没有把握，所以这个启示后来知道，整本圣经你可以看到，圣经写完以后你知道这个是神在启示西门彼得过程当中。对我们今天来说，这句话已经成为确实的启示，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所以基督徒再也没有说猪肉不能吃这回事了。对，基督徒再也没有所谓的洁净的物不能吃了啊，已经打破了这个条款啊，因为主耶稣自己来打破的。好了，那如何从西门正在猜疑这个时间点变成到后来的 西门彼得清楚知道这是神的意思，其实就是靠哥尼流一家人，靠哥尼流所领受的意象，鱼帮水，水帮鱼，主自己在这中间做串接，主感动哥尼流来找西门彼得，在找的过程当中，让西门彼得先见到这个彼得宰来吃的意象，两边同时在预备，因为接下来主耶稣要做的事情是打破犹太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外邦人他们认为狗的，他们认为跟神无分无关的，从那一天开始也要得救，神也要拣选外邦人，这个是破天荒的。所以主耶稣在这个过程当中正在把这个启示落实在西门彼得，还不止西门彼得，还有跟随西门彼得一起传道的其他犹太人同工。这件事情到后来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时候，它成为一个教会内部的一个非常大的辩论，外邦人到底得救了没？神要不要拯救外邦人？神拯救外邦人了以后，是不是也像犹太人必须要遵守摩西律法？在第十五章这个非常大的神学辩论，就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看见。好的，所以主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他正在引导着神的子民一步一步的走向他要引导的方向去。西门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所以十七节我来读就好了。西门彼得正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意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说，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意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那个我就是主啊，主称呼自己是我啊，主耶稣啊，主耶稣告诉西门，是我差这三个人来找你的。二十一节，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呢？他们回答说什么？二十二节，那三个人在敲鼻匠外面在喊西门，有没有这个人？就西门同时间就体会到，下去吧，我叫你下去的，是我让他们来找你的，我耶稣让他们来找你的，所以西门就下去了。对啊，你们找我干嘛？二十二节哈，那三个人就回答说了，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多多周济穷人啊，常常祷告神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啊，在他附近的犹太人都非常出名了，居然有一个罗马人，意大利人嘛，他是做官的，居然也信了我们信的啊，那个很出名的人啊。好，然后呢，哥尼流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去听你的话。好，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个晚上，以后次日起身跟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他去。传道两个两个传道，其中有一个作用就是互相的见证，因为神有奇妙的带领，光你一个这个如何见证呢？一定要另外的同工一起，尤其是这件事情关乎到要打破犹太人在信仰上的盲点，神也要拯救外邦人，不是像你们犹太人这样歧视外邦人啊，说人家是狗，说人家跟神无分无关，说人家不得救， 要打破这个概念，所以一定要有其他的同工一起去做见证。好，这里面最后一句话，最重要一句话，西门彼得问这三个人，你们找我干嘛？这三个人解释，我老板啊，我上面的领导要我来的，我来找你去的，去他那里干嘛？听你的话。花一点时间想这四个字，听你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干嘛来崇拜？神讲的，神要你敬拜神，神要你祷告，神要你向他歌颂，神要向你跟他歌唱。然后呢，整场敬拜当中，神最重要的心意是要你怎么样？听到他的话。我们上一堂课时啊，这个创世纪，我们创世纪讲到最后面的时候，思想到亚伯兰，神呼召他，对，呼召他离开本地本住父家，然后往神要指示他去地方去。他听了神的呼召以后，他就照神的呼召去行了，他真的就去了，离开本地本住父家。去哪里？他不知道去哪里。他老爸以前说要去迦南地，那就去迦南地吧，就去了。他照神的命令就去了。然后呢？然后神当他到迦南地，神就向他显现了。显现啥意思啊？有话临到他了，话临到亚伯兰什么？你现在的地方，这块地方就是神要赐给你和你子孙的。向他说话，神对你说话，你听到神的话就回应神，就照着做。照着做以后，神就继续向你说话，向你显现。然后你领受到神显现了以后，神向你说话了以后，你继续依靠神前行你的人生。这是亚伯拉罕的生活的写照。同样的，你今天干嘛在这边听讲道？你干嘛在这边崇拜？因为神要跟你讲话。我们这样解圣经，主要的就是在字里行间当中，在这里面的背后的属灵原则当中，神要对你讲话。我们今天讲过了，什么叫做见异象？奇怪的现象，奇怪的现象，奇怪并不重要，现象不重要，重要的是神要对你说什么话，是不是？我们今天看过去的这段经文当中，哥尼流他是怎么样子过他的敬虔生活啊，敬畏神啊。所以我们解释了什么是敬畏神，我们解释了什么叫做真正的信从神，然后你照神的话多多周济百姓，然后常常祷告神。我们解释过了，基督徒生活跟神亲近，基督徒生活照神的话而做。然后在这个异象当中，对啊，神呼召的哥尼流要去找一个人，找他干嘛？找西门彼得，他在哪里？在南边约帕这个城市哪一个人削皮匠的家里？你去找他。谁那么厉害啊？把这个时间地点都预先告诉了哥尼流，然后哥尼流只要派人去就好。上帝自己亲自的工作，同时间上帝做西门彼得的工作。中午祷告时候魂游向外，看到异象，彼得宰来吃，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不断地向西门彼得讲话，西门彼得有这些话了，他正在猜想的时候，哥尼流的家人来了，叫了西门彼得，为什么找我啊？因为有一个外邦人的百夫长，他要听你讲话，神叫他听你讲话。亲爱的弟兄姐妹， 西门彼得去到那边，真的是开始讲他自己要讲的话吗？当然不是啊。这个时候都在侍奉，都在奉耶稣的名在做事，在侍奉，讲道也是奉耶稣的名，讲耶稣要你讲的话，听谁的话？听神要向哥尼流讲话，透过西门彼得，很清晰，让我们弟兄姐妹看到，这个叫信耶稣，信他的话，信他对你讲话。你有了他的话，你有了他的命令，你愿意是这样一个敬畏神的话，你照着做，你照着做，照神的指引，照神的话去行的话，神他亲自向你显现，那是带着能力的显现，他说的话就是能力本身。你只要照着做，你看看你照神的命令去做，你会不会体会到神自己亲自的大能跟你同在？感谢赞美主。哥林流他们一家人如此，你也可以这样子。就好像今天经文解开来了，你照圣经的意思，你活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看看神的能力会不会向你显现。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啊，感谢你，赞美你，透过哥林流他如何的在你面前敬畏你，按着你的话语而生活，常常与你亲近，你纪念他，你纪念他的信，你纪念他愿意顺从你的心意，你让他的信仰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带着大能，不是人的信仰而已，更是由主耶稣基督亲自掌权，主耶稣基督要把拯救赐给他们，主耶稣基督要透过哥尼流这一家人，第一个外邦人信主的家庭，要把救恩赐给他们，透过他们要向全世界的人来彰显神的救恩，要临到所有的外邦人，全世界所有的人只要呼求主耶稣的名就必蒙拯救。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像哥尼流这样的乐意听从你的话的人，求主你如此感动我们。谢谢你听孩子的祷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差遣之歌》。